看到设立马太哈、啊，我们看到这个利未啊，他向他的同胞征收这些税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得到他真的不受欢迎。可是这个人，当他生命改变的时候，他马上的把这些朋友通通什么找回到他的家里面，开了一个什么？开了一个 party 啊！我们很感恩哈、啊，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家庭都愿意把自己的家庭开放，然后邀请朋友能够到家里面来，真的是留下很好的榜样哈、啊。他就从家里开始，然后呢吃一顿不一样的饭。这些人当然他的朋友都也会来，然后再一起在那里吃喝。这一次的吃喝就不一样了，这是一顿不一样的饭。然后我们就看得到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我想我们从这里头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来看27节28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了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当然我们看到这里利未并不是第一个被耶稣呼召来的、啊、你如果从前头一直看那个十二使徒，从安德烈然后一个一个来到利未，在这里他并不是最开始。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你跟从我，你跟从我来。这个字眼我们又看到在这之前呢，税吏利未竟坐在哪里？坐在税官上面。那表示说他那个时候正在做这个事情。通常税吏都坐在那里等候那个人来缴税，那他正坐在那里。那这里我们看得到主用了一个字，你跟从我，这是什么？马上，然后呢，你立刻，其实是现在是个命令句，你就是现在要来跟从我。那这个字的字眼本身呢，它用的又是什么？我相信这里有许多人在台湾在成功岭当过兵哈。那你知道成功岭当兵的时候，如果父母亲要来会客，都会拿一个牌子叫 Follow me， 对不对？这里就是 Follow me， 跟什么？跟从我，我带你去找你的儿子，我带你去找你要找的人哈。那许多的亲人就这样啊，这叫去探亲。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跟从，这个你跟从我来，这个字的用意，它还有一个除了尾随之外，除了 follow me， 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做门徒。他不但是跟而已，因为跟那我就愿意，那我就听，那我就那一刻我就愿意。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尾随的是，你还要有一个生活的表现。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节制容易，你要有一个让你很感动眼泪掉下来，这也不太难。可是当你眼泪掉下来了以后，生活又接着改变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字的比较的用意。我们看到这里不是我们去寻找神，而是神主动的什么来寻找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正坐在税关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觉得我不行，我真的那么糟糕，我那个败坏的光景，我人人不齿的人啊，怎么可能？可是在这里主跟你接受你的时候，跟你的光景都差，那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当他一旦接到主的时候，一旦遇见主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跟从主。那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主若吸引我，我就什么？我们就快跑的跟随。那种生命里头的福音是，一旦有人叫你啊，你如果用英文 NIV， 他就是 calling 那个利未一叫的时候，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回应，他就跟。这个跟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那个利润那么好，你想每一天他可以从中取利，他有多少的收获？可是这个时候他要变成要放弃既得的利益，要放弃，那个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既得的利益他要完全不要，那是一种生命里头除非有一个更高的生命的带领，否则人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他要丢去这些 本来可以寄随手可以拿到的，却要找到一个生命里头真正的依归。他要丢掉那些可观的收入，然后却要找到他生命的尊荣。他要丢掉那些过去认为很舒服的保障，现在却要去追想一个梦想不到的，可能没有办法猜测的生命的经历。对利未，对马太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换。那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也是用同样的眼光，他不但看着利未，他看着约翰，看着安德烈，或者他用这样的一个眼光继续的看着那被他喂饱的那5000个男丁，将近10000人的妇人这孩子们，他用这样的一个眼光看到那些群众骚扰，然后用乱石要打死的那个女人，他也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没有用异样的眼光轻视这位利未，他是看他，他甚至是看到他里面的真正的那种救恩，他看到他人需要透过的饶恕，他看到人生命背后里头还有一些的希望。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利未是一个痛苦绝望，或许他外面看起来还蛮有光环的，可是对他生命来讲也是走到一个绝境的地步，看起来且不可爱，没有人爱，又没有爱的人，哇，这下子你就把所有的生命里头可以降到最低。可是现在用耶稣的眼光看到你来，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我想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美国非常的有名，它的英文叫 Amazing 什么啊，你到处都有啊，你知道很你大概一想起来就奇异恩典。待会我们会唱，那我们也都了解，你从诗歌的背景知道约翰牛顿这个人，原本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其实原本他一度是奴隶，然后最后在过程当中也贩卖黑奴，然后自己呢慢慢的从那个过程当中经过大风大浪，1748年那一年他回到英国的途中遇到强风，就在那里开始真正的改变，39岁以后成为一名牧师。那他就写着，他说虽然我不甚完美，我也没达到个人的理想，但我能够实在的说，现在的我已经今非昔比，我不再是过去那个伏在罪和撒旦之下的奴隶，今天我能欢欣的与众使徒一起宣告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今天的我。这是约翰牛顿所讲的，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今天的我。最后他墓碑怎么写呢？他墓碑是这样，约翰牛顿，一位牧师，从前犯罪不忠，后来却做奴隶的仆人，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丰厚的恩典，蒙保守得饶恕，被接纳，并被委派传扬他一度致力破坏的信仰。这是他墓碑所写的字。那我们了解，从一个扭曲的人生，从一个实在是被人被自己唾弃的人生，一转变以后就变成什么？一个恩典的人生，一个奇异的人生。我想从这里，我们其实我们也像利未，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坏啦，有的时候我们在当传道人当牧师的人，我都很羡慕那个强盗变传道，可是我怎么变都变不来，原本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所谓的强盗，但是你也没有比强盗好到哪里了。我要提的就是我们意思是我们都没有经过那么大转环的人啊，没有经过以前吸毒或者是做过什么样的坏事然后一转变，可是你我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看不见的阴影，那些生命里头的那种黑暗面，那除了有的时候是除了神或者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的那个所谓窗口。我特别要想到是生命过程当中，有些人已经被当成毒瘤了，有些人甚至已经觉得那个坏到不能再坏了，可是对于耶稣来讲，我们却是他的宝贝。请你跟旁边人说，我们都是神的宝贝。你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偶然间走过利未那个地方，他是专程来找他，而且他用我现在我要招你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生命的过程当中，突 突然来自那种上面来的力量，然后对你我生命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这一个呼召让他生命里头能够转变过来。耶稣的同在可以使我们生命带来真正的改变。28、29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立位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整个焦点开始又开始回来了，集中在立位的身上。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很自然的，也没有经过一点的勉强，他整个生命里头开始有更新，然后开始有改变。他已经心意意结，他用的字眼就是他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是能够重新的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新生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里我们看得到人的生命里面过去的立位，他就有的工作，那么好的职业啊，我要提的是讲的是如果从外在的收入是这么好的一个丰厚的一个职业，现在要转成开始给出来了，把那一群的朋友都找在家里又开始吃喝了。你可以看得到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吃喝什么玩的，可是这一回他这个吃的不一样了，他是什么？他在这里家里面开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什么感恩聚会。下午弟兄姐妹3点钟，若是你可以的话，我们要到施家庄的新的餐厅在那里做一个感恩的聚会。因为他给我的时间是礼拜一，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上个礼拜就告诉弟兄姐妹，所以请各位下。那我想我要这样提了，有的时候人的心里面真的当生命一转变的时候，真的过去你找了一群的朋友只是吃喝，可是现在当你一转变的时候，那变成一个见证，变成一个分享，变成一个能够一起把你的生命的那种转变的过程能够分享给诸朋友而带来祝福的一个感恩的聚会。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新的立位已经不再非常狂热的去追求世界，追求财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决定，就是笃定要跟随耶稣。他离弃了过往，他在主里成为一个新人，而且他接受这一位主成为他新的管理。啊，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人的生命的得失我们很难算计。怎么说呢？底下有一个例子，生命的得失你真的很难算计。一个婴孩他刚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他寿终正寝活到99、100，一个中年人突然出去工作的时候暴亡，猛暴性的肝炎死掉了，他们的灵魂都去了天国的途中，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彼此相遇，婴儿就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这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有活过，我失去了整整的一辈子。抱怨老人回答说，我几乎不算得到什么生命，所以也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的事宜最多，死的时候失去的也最多，长寿并不是福气。这是老人的回答。那个中年暴毙的这个人说，有谁比我惨呢？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因为还没有刚刚出生就死了，可是另外一个虽然活了那么久，你一个也活得过多了，可是我呢刚好活在什么一半啊，跟我差不多，就刚好一半啊，把生命的曾经给予的和这将要给予的通通都没有了哈。好，当他们三位在谈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到天国的门口，有一个声音从上面响起来，他说，诸位，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来到都不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有什么可失去呢？三个灵魂就齐喊的说，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那个声音就回答说，最不幸的不止一个，你们前世，因为你们前都以为自己所失的最多，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一个什么，你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请你跟旁边人说，你是最幸运的人。抱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生命的长度，可是你我却有办法控制我们生命的宽度跟深度。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天气，可是呢，我们却有办法掌握你的道德气氛。我们也无法控制你的长相，包含如果你秃头的话也不见得治疗得很好，可是你可以 掌控你脸部的表情，向别人表达你最好的态度。你没有办法掌握别人的机会，可是你却可以掌握自己面对的机会。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别人错误或者习惯，可是你却有办法掌控你自己那些不好的习惯。你没有办法掌控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这些环境，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却可以改变什么？改变你我的心境。所谓的心，就是从里面真正的改变过了。你准备好了成为一个新的女人吗？我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都会在那个受洗的圣经写的这一段话：若有人在，他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啊，那是 new create， 就是每一天要新啊。昨天的光不能照亮你今天的什么，请你今天来到礼拜堂的时候，用一个新的你来看弟兄姐妹，用一个新的你来看你今天的自己。所以你再跟旁边人说，今天的你是新的你。对，你当然说我昨天才换衣服，刚刚买新衣服，这个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停止过去的所有的做法。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新皮带要装什么？装新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什么？开道路，在沙漠开疆了。我相信神的生命一旦临到的时候，即使那些最被人唾弃的人，都有机会能够什么回转过来，像税利，像这位利未一样。当我们又继续看下来，路加福音的第五章30、31、32，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谏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耶稣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谁是医生？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什么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我想你知道，人生真的 很有趣。前面的30年、40年很努力的去工作岗位上尽责，然后拼命的不管你要赚钱赚什么，你就前面，可是到了50岁又开始慢慢人生走下坡，你又开始把以前有的开始又吐回去了。今天牙齿不太好，明天什么血压太高，后天什么可能又这膝盖需要去手术，你开始把你过去的又开始什么，最后请问有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走？你来到这世上也没有带走带来任何，然后也没有带走什么，可是有衣有食就当真的那么知足吗？按照统计，美国还有4700多万贫穷的人，是在美国那个贫穷的那个指数底下的。我要这样提，我求主帮助我们，谁需要医生？第二个，耶稣提到耶稣呼召谁？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什么？你是义人还是罪人？是悔改之后的义人啊。对，这个答案是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乃是蒙神的恩什么。可是有，你知道有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也实在不太容易，不是神不容易，是我们不太容易啊，是我们不太都是一改二改三改，然后到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改变，一起不断的在施工中，请多包涵，然后不断的在那种挣扎，生命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什么，每个人都在这种挣扎的里面，保罗也不例外。可是我想我要特别提到说，耶稣来是要呼召谁？就是那个罪人。但是他的条件是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什么？乃是招罪人悔改。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愿意所有人，愿意离罪的人，从罪恶转回的人来归向他。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没有嘉许利未他过去所做的，他也没有为他所做的做任何的申辩，都没有。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他却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就是让他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彻头彻尾的改变过来。他的忍耐，他的爱心，他的宽恕。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其实我们周围还有一些人让我们难以忍受的。 那我们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主有主的办法。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已经信主很久了，可是继续沦落，甚至看他前面还不错，甚至还在教会里面做了某一些的事情，可是奇怪，怎么生命里面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急转直下的那种低潮出来。其实看这些人，你就想想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写弥赛亚的韩德尔。那韩德尔在6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破产，脑溢血，那时候他已经没什么创意，他说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创意没有什么骨血的老人了。那人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希望？1714年的晚上，其实他在宫廷当中曾经有一度，所以宫廷每一个人都觉得，只要韩德尔一出现的时候，那个音乐、那个歌剧都可以足以让全场的人为之倾倒。可是这个人开始慢慢往下坡，同业人也开始排挤他，接二连三，他到后来几乎真的完全破产了，而且身体也几乎都瘫痪了，年近60。有一天，他回到他的住的地方，他打开了一个邮包，那个邮包里面一打开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无精打采了，干什么东西？我在想那些高度忧郁了。可是他看到两句神的话，这两句神的话写在以赛亚书53章的3节、4节，我把那两句话念给大家听。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哇，邮包里面出现了这一段神的话，你知道当他这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专心17个小时，他相信神，在那里他整个的信心跟希望重新燃起来，然后哈利路亚，哦，这路高你就发现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前曲就被他谱出来了。普世的人，包含英国女王，所有人一听到，每次到圣诞节诗班要练这首诗歌的时候，还没有练就要自己站起来了哈。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他曾经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过，他也曾经都做过，可是你我都很难把握，在你我的生命过程有一些转折点或者是下来的点的时候，你怎么上得来？这一位创意孤歇的老人，他能够重新的被主带回来，而且呢，能够写下的历世历代来最有名的韩德尔的弥赛亚全曲。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说，我们求主也让我们有一些的了解。你可以看得到，耶稣有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旁边那个反对的声音或者批评的声音到处都有，特别是文士法利赛都没有停过，可是耶稣却能够在一些不可爱的人的生命里头再找到那个可爱的点。他不附和，他也不是刻意逢迎别人，可是他却透过忍受，透过这些无谓的批评、误解、排斥，甚至死亡，他把他找回来。他来不是与罪人一起吃喝玩乐，他来是要叫这些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能够与上帝和好。每一个圣人都有一段不得跟人家讲的过去，可是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你阿们吗？请你跟旁边的说，你会有一个美好的什么？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耶稣为我们这些不太完美甚至不完美的人，看起来满身都是瑕疵的人，神使那些无罪的代替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你可以想到这个税吏一改变变成马太，我没有说改名字一定变好了，有人还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改名字，我说我都没有太大的意见，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名字实在没想到都很糟的时候，这个时候实在需要一个什么 新的名字哈。那我要提的是，不是说那个利未变马太哈？当然他真的改了啦。我有的时候改了名字以后呢，没有改这个人，没有改那个心，那个也白改了啦哈。那我特别要提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是这一位大的医生。有的时候你我相信生命当中都是一些的恩典，怎么说呢？啊，我就来讲这个故事。有一个医生叫做 Kenneth G. David 哈，那他有一天，他跟太太跟两岁的女儿，他们就到 Oregon 哈，奥瑞冈的这个红河谷去露营。那其实他是一方面去露营，另外一面他去接受第二年的主治医师的训练哈。可是当他开去营会这个露营的时候，回程的时候，他的车子故障，他的旅行车就抛锚。那你在 Oregon 那边下大雪，那对 Chipotle 这个时候已经没用了啦，也不可能有一个这个 Chipotle 会跑到那种蛮荒的地带去把你拉过来哈。那我想，可是他就想怎么办，他就请他太太看着他两岁的女儿，他就走路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高速公路，然后就有一个人开着卡车过来，就把他带到一个加油站，然后带到加油站就把他丢在那里。礼拜天加油站里没开，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他就想怎么办，他突然看见那个电话亭当中有一个破旧的电话簿，他就拿起来，然后就打开翻，找到唯一一家离他加油站20迈的一家的修车厂，然后他打电话过去，那个人叫 Bob B O B， 有同名之嫌没关系哈。他说没问题，星期天我通常休息，不过我大概半个小时可以到你那里哈。他就突然松了一口气，然后在想这个人会不会狮子大开口，这平常都已经收费都很贵了，这个还遇到什么风雪，然后又停车在那，那这下子不晓得怎么想。结果哎，这个爸爸就开着车过来了，修车厂的过来，然后他很惊讶的看到这一个人一下车的时候必须靠着甲板然后拐杖他才能够下车，下半身他其实完全是瘫痪的人，他在做修车厂，他就弄着拐杖然后到他旅行车旁边哈。那他是这下他更惨了，他不晓得要付多少钱，心里面就一直在盘算的是这下子到底修下去到底要付多少钱哈。后来那个人看了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其实啊就是电池的问题了，没有电我充电一下就好了。当他在充电的时间呢，他也逗他的那个两岁的女儿啊，给他讲笑话给他听，甚至变魔术给他那个女儿听。后来修好了，汽车可以启动了，他就问他说那我该付多少钱。那个爸爸就跟他讲不用。大家就很奇怪，他说啊，其实啊上帝真的很爱我了，我在越南打仗的时候有人帮我脱离那个比现在更糟的情况，我那时候两腿都断掉了，可是就有人把我背着哈，一直从那种战场然后背回那个医院，然后这一段他说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这一段的情啊。所以呢以后只要遇到有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什么绝对是没有这个没有第二句话，马上就什么出门，所以不用收你的钱啊，希望以后你不在外面跑马，当然你不要跑马了，能够遇到这种好人哈。还没完，20年之后，这个医生从年轻两岁的女儿慢慢也大了，他也在医学院教书，后来呢他也训练许多医学院的学生，其中有一次遇到一位2年级的叫做辛迪，他们那一周学校就安排他的系上就安排需要到一个吸毒的地方去啊，怎么样帮助一些吸毒人能够恢复正常。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个辛迪，这个医生就带着去实习，他就探望一个酗酒吸毒非常厉害的人。然后当他们做完这些回到学校一定要讨论，而当他在问那个学生辛迪的时候，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一类的事情，当他问他的时候他就大哭，那个辛迪就大哭起来。他说其实当我看到那个病人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的妈妈跟她没有两样，这么多年来吸毒酗酒已经把整个家弄得非常的悲惨， 所以呢，其实弄到他连读一些都不想读了哈。所以他把他过去家里面那种所遭遇的那种愤怒、尴尬，甚至心里面那种不平哈，整个讲出来给这位医生听。后来，这位医生 David 就说：“好，请你把你的妈妈带来，我们刚好在实习嘛。”他就带他的妈妈，然后这个医生也帮他安排一个训练非常有素的心理顾问陪着他。结果呢，就在这样子，他的母亲得到治疗，他们的家重燃了希望。还又是遇到相同的问题，心里就问说：“那我要怎么回报你？”他没有说我要付多少钱，他说我要怎么回报你。这个医生就说：“其实也不用回报，当我那一次20年前我的车子不能动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腿的人，他老远的赶过来，然后把我的车修好了。我问他相同的事，我要怎么回报你？他说什么？不用。什么叫做不用？不用就是恩典，我们通通都是白白的，什么只做一件事情，把这个恩典继续的传出去，把这个恩典继续的传出去。我们看到利未，我们看到这位马太，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想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表面上看是没病，可是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那个自以为意也是一个病。主是我们的医生，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整个恢复到完全正常的地步。我们需要承认有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真的是一个有那种生命里头有软弱、有需要、灵里头有空缺的人，我们来寻找的这位主。外表上虔诚，内心充满了嫉妒、自私，这个跟税吏、罪人没有两样。当时候他们看利未也是一样啊，竟然跟妓女、竟然跟罪人一起吃喝，他们 complain， 他们在那里抱怨。神救人的办法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我想我们从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生命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生命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我们真的遇见了主，我们起来跟从了他。他来，他是要招罪人的悔改。其实我们真的都是罪人。 The calling of living， 他是招的，他是现在正在做这事。所以我想我跟弟兄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